弟兄姊妹平安。非常谢谢智慧阿姨为我的祷告。其实我在准备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自己最多需要的其实真的不是好像在道理上准备很多，实在是在祷告里面被神来更多的一个开启。其实这个题目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从以弗所书看保罗心中的教会，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长了，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想改题目，最后还是没有改成，就还是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实在表达不是很清楚。那其实因为教会这个，关于教会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所以今天我不是从教会的本身来看，我是盼望从以弗所书，并且从以弗所书来看这个作者保罗这个人的身上，他对教会是怎样的认识，他对教会是怎样的一个看见。那从保罗身上的这样一个看见，或许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启发，或者也都是让我们，对我们也是一个开启。我想我们都可以认同说，从一本书可以看出这一个作者他的性情或者他的性格。当我们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时候，有人说这个老人其实很大的程度他的性格就像海明威一样，他一生在搏斗，但是他认为他自己的结局就像那个老人一样，只是拖了那个鱼骨头回到岸上。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所以他最终就选择拿猎枪自杀。这是他对他人生的一个认识，就在他的作品当中就可以体现出来。那我们也读过中国，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不知道在台湾读不读，我们都读很多的鲁迅的小说。鲁迅有很多很有经典的小说，里面有一些经典的人物，比如说祥林嫂，然后阿 Q、 孔乙己，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身上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人都好像有点 不是特别特别的正常，而且这些人呢，你会发现他们的命运都非常的悲惨，他的命运都非常的悲惨。我想这从某一种程度也说明了在鲁迅的心中他对于人生或者对于命运的那一种看法。在圣经当中，我相信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从箴言、从传道书，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智慧，我们也可以从诗篇当中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那个敬拜和赞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试着从以弗所书从这一卷书来看看保罗这一个人，特别是关于保罗他对于这一个教会的认识。那我本来想把这个看字呢改成叫做浅析，就是浅浅的分析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太文绉绉了跟我这个人的个性不是太符合所以我觉得还是保留那个就是看好了但是请大家心里面知道，其实我只是浅析并不是看得非常的完全，只是从某一个角度。那我觉得我们的人，其实我们都是，我们人的视觉是我们认识事物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如果当我们别人问我们跟我们说到一样事物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面会很自觉的、很自然的展现出一幅画面出来比如有人问我们，比如说什么是家，我们脑子里不会有一个文字的描述说什么什么叫做家，我们脑子里可能一下子出来的可能就是一幅家人团聚的画面因为这个画面会很自然的在我们的脑子中浮现出来。可能今天问美国人说什么是恐怖主义，美国人脑子里面一下子出来的是911那个双子塔那个毁掉的一个样子有人问我们什么是爱情，可能我们也不会说什么什么这样都叫做爱情，可能脑子里面出来的可能就是很浪漫的花前月下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们的人的脑子会很习惯性的联想，就出来一些的画面，这些画面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对这件事物的认知，而且这个习惯性的最直接的认知有的时候往往是更真实的，比我们言语表达来讲更加的真实。但是有的时候这些表达，这些的反应很真实，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准确。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早期的美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他们认为每个人中国人都会功夫这是他们的观念里面对中国人的认识。那早期中国人的美国，对美国人的认识是怎么样呢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所以对美国人的概念呢，可能都是大兵，可能都是很霸道那个强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会发现我们脑子里面，因为我们的教育或者我们的文化会给我们脑子里面留下一些的画面，有些的画面 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啊，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我还没有去考证是不是真或者假哈。有的时候连名字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印象，但是有的时候是一些误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欧洲有两个岛，一个叫做冰岛，还有一个叫做格陵兰岛，叫 Greenland， 还有一个是 Iceland。 那这两个岛我们一听我就觉得冰岛就应该都是冰， Greenland 就是应该到处都是绿色。但其实呢，刚好反一反。为什么反一反呢？因为据说当时的人住在这个格陵兰岛上面的人呢，因为这里都是冰天雪地，没有绿色，但是他为了吸引人住到这个地方来呢，所以他故意给这个地方起名叫做 Greenland。 果然有好多欧洲人就去那边住了，但是住了一段时间呢，后来又都跑走了，因为那个地方实在不适合人居住。那那个 Iceland 冰岛为什么叫冰岛呢？因为当时住在上面的人，当时北欧海盗盛行，他们就希望说我们这边海盗最好不要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他们给自己的岛屿取名叫做 Iceland， 就是冰岛，除了冰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希望给人一种误会。你会发现这些的误会有的时候就是对我们一些事物的认识就会产生一些的偏差。其实当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脑子里面对于如果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我们对于神的观念可能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文化教育，或者我们接触到的所谓什么是神，那就是在庙宇里面的很恐怖的很可怕的那种画面，就是那一个很可怕的那个形象。我唯一进过几次庙了，我进到庙门口就是四大金刚，哇，那个真是很恐怖的那张脸，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观念。但是神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才知道，原来神是慈爱的，神是爱我们的，为我们舍命流血的那个耶稣。所以这是我们对于一些事物对一些画面的一些在脑子里的展现。那如果我今天问大家什么是教会，我不知道大家脑子里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画面。什么是教会，我们脑子里第一反应出来的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啊？这没有对错的问题哈，这只是看我们对于教会可能有的时候说明我们对于教会的一个认知啊，可能很多人脑子里面出现对于教会的可能就是一个哥德式的建筑，上面有一个漂亮的十字架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认为的教会啊，可能会是认为因为我们对教会有更多的认识之后，我们会觉得教会就是众弟兄姊妹在爱里面的一个聚集。那这些都是关于教会这个词可能会在我们脑子里面出现的一些的画面。但是如果我们来问保罗的话，如果问保罗什么是教会，如果我们来问保罗，可以试想一下在保罗的心中会出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啊？我就觉得当我在这样思想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在保罗的心中也会有一幅画面。那这一幅画面也是今天我们盼望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他对于教会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读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次，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再多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是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保罗他在大马士那个经历那个故事。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
进程序，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好，我相信这两段的经文啊，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熟悉啊，特别是当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想对于我们SVC 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像英英阿姨讲的，那个我们的余牧师他讲20年，他的题目都是围绕着教会跟基督、基督和教会来在讲啊。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或者一个概念啊。但是对我自己来讲也一样，因为我从小在教会成长的时候，我自己对于教会的认识其实也是在一个不断好像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认为什么是教会呢？那时候还很小，所以呢，每次呢，我爸妈把我带到教会的时候，大概5、6岁左右，当然更小我就带去了，但是我印象应该是5、6岁之后开始有印象啊，就是因为在我们那边的聚会是一整天的，所以不要觉得这里聚会很长，我们那边是从早上一直聚到下午的。那早上的聚会呢，我爸妈会把我放在身边，那下午呢就放我自由，因为很小坐不住，所以我就可以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我们农村就抓螃蟹啊啊，抓鱼啊，各种的这样的一些的活动，所以小时候我的教会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找小伙伴玩耍的地方。等到稍微再长大一点呢，我们那边有开始有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我去学圣经的地方，我去学圣经的一个地方。那到后来，我们那边在神在我们那边兴起一个工作啊，大概在90年之后，我们那边特别神兴起福音的工作，我们就有福音的差弟兄姊妹到全国各地去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福音在火在我们那边特别的弟兄姊妹心特别被烧着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对教会的印象就是教会是传福音的地方，教会是人在这里得救的地方，这也没有错啊。但是当然等我更多一点读圣经或者听到之后，我就更明白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啊，不是一个地方，教会是属灵的啊，教会是弟兄姊妹我们众神儿女一个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聚集。当然有的后来有更有机会啊，读一些书或者特别一些神学方面的书的时候啊，很多的神学方面的书给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呢？给教会的定义，因为从原文解释，教会的定义通常的解释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这是大部分的书上会给教会有一个定义，叫做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这个定义也很伟大也很好啊。但是就像那天我们在办公室里分享的，有弟兄说这个定义也很好，但是他有对这个定义有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呼召出来干什么，这个照理说更重要，对不对？这个定义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呼召出来到底是干什么啊。但是当我们更多的读圣经啊，特别是读到保罗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当保罗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啊，我越读我越喜欢这句话，我越读觉得这句话太宝贵了，太丰富了，也太包罗万象了。我实在觉得神开启保罗这样的一句伟大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实在在神的面前都求神同样的来开启我们的啊，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一眼看就觉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第一个感觉我们小时候读语文都知道说这是一个比喻，好像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关于教会圣经当中有不少的比喻，我想大家都记得有把教会比喻成神的殿，把教会比喻成基督的心腹，那唯有这一个比喻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神学家他们在各种的圣经前后里面找，包括到其他的典籍里面找，都找不到有类似这样的讲法，不仅找不到相同的讲法，连类似的讲法都没有找到。这是保罗所独有的一个写法，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自己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实在觉得为什么这个讲法很特别，因为我觉得这个讲法非常非常的大胆。如果我们讲教会是神的殿，我们还容易理解，我们讲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还容易理解，但是当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样有限，这样卑微，特别是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教会这样的软弱， 怎么可以敢和说跟基督是那个一体的关系，是那个一体的关系。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都知道身体离不开头，头也离不开身体。这个比喻我觉得很大胆的一个地方，似乎在讲到说教会离不开基督，这还我们都能够接受，但是基督好像也离不开教会。我觉得这样大胆的讲法，实在来讲，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启示，没有人敢这样讲。若不是圣灵在保罗的里面开启，没有人敢用这样的讲法来讲到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启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开始吗？其实当我们真的读保罗一生的行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个启示，这一个看见，是保罗一生他都是在活在这个启示的 光照中。就是在保罗刚开始蒙召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光就已经照在他的里面。刚才我们读过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当保罗那个时候还叫扫罗的时候，他就逼迫信徒，逼迫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他就拿着文书，他很热心的要去捉拿那些基督徒。但是当他行到大马色的时候，突然天上有光照着他，那个光照着他，让他知道这个照着他的是神，他就说主啊，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神到底是谁，所以他很矛盾，一面说主啊，另一面又说你是谁。这时候神就，我们的主耶稣就对他怎样讲，我们大家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我们的主怎样讲，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扫罗那个时候在逼迫谁？他没有想要逼迫耶稣，他想要逼迫的是那些基督徒，他想要逼迫的是那些背叛犹太教的人。但是那一天我们的主给他一个看见，给他一个开启，就是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他的自己，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他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保罗的里面，虽然那天没有讲到，我相信保罗里面有一个惊讶，有一个震惊，他没有想到他居然在逼迫神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在保罗的里面神给他一个看见，就是这个基督跟地上的教会，他所逼迫的教会是一体的，这一个关系是一体的关系。就像今天你在打我这只手，我不会觉得说你打我手没有关系，不是的，你打我手你就打我这个人，你就打我整一个人，你就在伤害我整一个人。所以那一天当保罗看到这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仅是在以弗所书最后一个阶段的书信里面保罗这样讲到，其实在保罗第一阶段的书信里面，就是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讲到各样恩赐的时候，保罗就已经用身体的概念在讲了。保罗特别是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所以在保罗的里面，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一个看见是从他蒙召的时候开始的，并且这一个看见在他的里面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而且这个看见一直到了以弗所书。有人把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是在保罗最后一个阶段的书信，又称为是监狱书信，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说，公认说以弗所书是保罗启示的最高峰，也是把它称为是保罗书信的一个皇冠。但是就在以弗所书保罗启示的最高峰的里面，这一本书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句话，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一个看见，在保罗一生的里面，从他蒙召开始就在他的里面让他看见，这个看见在他里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显明，越来越荣耀，一直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把他整一个荣耀的看见那样清楚的给我们显明出来，他给我们写下来。所以这一本书他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写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写下来的。就像我们要告诉人一件事情的话，如果我们今天要告诉人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做？ 我想我们先会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啊，在逛街的地方就告诉对方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们会找一个比较适合这样谈重要事情的地方。同时当我们在 讲这件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可能前面会有很多的铺垫，就是为了让对方重视说我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可能讲一件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方式。就像耶稣他到地上来，他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就特别到山上去，门徒到他跟前来坐下，他就开始教训众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里面，我们等会儿也会稍微看一下，耶稣要启示他是谁的时候，耶稣也不是随随便便讲的，耶稣乃是把他的门徒带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有人说就是那一个约旦河的源头黑门山那一个地方。当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末世的预言的时候，就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人又把他称为橄榄山的预言，耶稣也不是随便讲的，耶稣乃是特别把门徒们带到橄榄山上开始讲这句话。而且当每一次我们特别是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经验，我们有经历到说，当耶稣要讲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怎样讲？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每一次耶稣讲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后面的内容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会发现保罗也是如此，当保罗要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保罗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因为他不希望他的读者是随随便便的读过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两个礼拜五刚好我们就读完了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也很感谢主，我那时候还在想，如果还没有读完的话，那我们要读整一章好像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都读完了，我们就不需要读了。我相信我们参加小组聚会，我们都对这一章很熟悉。其实以弗所书整一章我们都会看到他都在为保罗这最后一句话他在做一个铺垫。当保罗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人说因为他这是在他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他的文笔、他的文法、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以及他里面属灵生命的成熟度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的程度。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的话，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的里面不仅是生命是那么的丰盛，而且他的文笔文法是好到一个地步，是让我们越读越读不懂，越读越深奥的感觉，以至于我们读保罗的第一章，我们读每一句话我们都想停下来反复咀嚼一下。所以这样读当然很好，但是这样的缺点呢，我们就可能读着读着就迷失了，就不知道保罗在这一章里面他最核心的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都是重点，重点太多了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常常忽略了最重要的那个重点，我们就会可能把它给忘记掉了。在保罗这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了让他的读者明白他要讲的这句话太重要了，所以他就前面追溯了这个启示的源头背景以及如何才能够明白这样高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印象，他跟其他书信不一样。其他的书信保罗开始问候之后，保罗都会从教会，他写到哥林多前书信的时候，他写给以弗所的时候，对不起，他写给腓立比的时候，或者他写给加拉太的时候，每一封书信他都会先讲到对方教会你目前有哪些的状况，有哪些的情况，有哪些的可能出现哪些的问题，然后保罗根据他们的问题就开始接下来往下写。这是保罗其他所有书信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唯独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很简短的问候之后，他好像迫不及待的就进到了他的一个主题里面，他就迫不及待的他要开始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他开始了一篇气势恢宏的赞美诗。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整一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的这个赞美诗是一句话，是保罗一气呵成的一个赞美诗。但是这一个不仅是一个赞美诗，其实保罗是从永世的还没有在永远的永远开始讲起，他不仅从永世讲起，他从天上讲起。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记得是从天上讲起的，并且从永世讲起的，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从时间的开头讲起，他也从我们人所能够认为空间的最高之处讲起， 他也从三而一的神，我们看到在这里有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神的一个计划讲起，他也从神的奥秘讲起，他从一个最高的点要讲到这一个启示，它的源头从哪里来，从哪里出发，他就讲到这一切启示的中心，他都回到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中心。所以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让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中心，就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这句话，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神旨意的中心。但是神旨意的中心并不是停在基督，神旨意还借着基督，他要把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教会。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一些很熟悉的话，但是它里面太宝贝了，他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我们看到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里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基督他要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教会之中。所以在这一个神整一个旨意的计划里面，就是从永世开始讲起，讲到神一切计划的中心就是基督，基督他把一切都让教会承受基督一切的丰盛。不仅如此，你会发现保罗在讲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保罗又穿插了一个极高极高的祷告啊！那一天我们 campus 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姊妹说这个祷告太高了，他怎么可以想到保罗可以祷告出这么高的一个境界来。因为在保罗在这里，我们那个余牧师把这一段起名叫做求启示的祷告，保罗在这里穿插了一个求启示的祷告。为什么要穿插这个祷告？因为如此高的启示，从神宝座那里来的旨意，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明白。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我们实在不能够知道说神怎么可能把他永远的旨意放在基督中，我们还能够明白，但是他还要放在教会中。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承受基督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从这第一章的脉络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这句话在他的里面太重要了，这句话在他的里面太宝贝了，所以他不愿意随便讲。所以以至于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反而被前面的这些经文，我们以为保罗是一个赞美，我们以为保罗是一个祷告，但是保罗一切的中心，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要都要回到这一卷圣经的中心的点，就是讲到从教会的角度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知道以保罗还有另外一封书信，就从基督的角度讲，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神旨意的一面，就神旨意的重要的一面，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也是神旨意在今天在地上他的一个中心或者一个聚焦点，因为在基督里面神一切都已经成就了，今天一切的聚焦点就在教会的身上。对不起，我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我们刚开始讲的，如果我们问保罗心中讲到教会，他会出现一幅什么画面？我实在觉得保罗心中出现的那一幅画面，就是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这一个在宇宙中的这样一个巨人，如果我们要形意象化一下的话，就是一个巨人的像。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也出成旧约里面曾经出现过一个巨人的像，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哪里？也是一个意象，就是在但以理书中，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曾经看到过一个巨人像，是一个金头银的胸和膀臂，然后铜的腹，铁的腿，半铁半泥的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人像，就是讲到从巴比伦帝国一直到马代波斯，到希腊，到罗马，一直到最后的罗马十国，这是一个历史中的巨人像，是但以理书中所启示出来的。这一个像已经不得了了，因为你要知道还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还是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神就把这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借着这个巨人像开启出来。但是今天保罗看到的远比这个更伟大，保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历史中的，是一个宇宙型的，是一个属灵境界里面的一个巨人像，就是头在天上， 他的身体在地上的教会。这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象，在保罗的里面所看到的。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里面，因为我们都在教会中。它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但你看到那个像，它是越来越衰残，从金到银到铜到铁到半铁半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越来越衰残的这样的一个像。但是保罗所看到的却是越来越荣耀的，因为基督他要将他的荣耀丰丰满满的充满在他的教会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看到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胆的比喻，但是也是保罗里面他启示的最高峰。那不仅如此，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关于教会有一些好多的好像一些的比喻的写法，讲到是家是殿是心腹。但是我觉得当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这个比喻它非常伟大的之处在于它那么恰当的而且贴切的表达出了教会跟基督之间的那个关系。当我们读圣经的比喻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神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愚钝有限，所以他就用比喻，用很形象化来告诉我们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在旧约里面，他要启示亚伯拉罕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人就想不明白了。但是神就用比喻告诉他说，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明白一点点了。当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也用比喻很形象化的告诉我们，比如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也是世上的光。当我们耶稣用这些比喻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于耶稣他的真理，他要做的事，我们就有更多更具体的明白。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实在也觉得这些所有的比喻都不只是比喻而已，它都是属灵的实际。当我们耶稣讲到他是道路的时候，在属灵的里面，他实在就是那条道路。当我们讲到耶稣讲到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耶稣他实在就是光，开启我们里面的黑暗。当我们的耶稣他讲到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好牧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主他实在在属灵的实际里面，他就是那一个。所以当保罗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这就是属灵的实际。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它不仅是一个比喻，不仅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形象化的这样的一个巨人的像，它就是属灵的实际。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会发现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它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看到教会跟基督就是那样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几个方面，比如说头跟身体是不可以分开的，对不对？其实保罗讲这个神启示他这个的时候，我觉得神实在太智慧了，他连生理学上的一些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如果神启示说教会是基督的手的话，没有手人能不能活？没有手，如果少一个手还能活。如果讲到教会是基督脚的话，能不能活？还能活，少一个脚人还能活。但是我们的神把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说就是整一个身体。这个关系里面，你会发现这是一种最绝对的一个一的关系，是没有可能一方面离开另一方面的。所以在保罗用神用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比喻，他开启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是基督和教会是绝对的一。基督教会离开了基督就不称为教会，只不过是人的一个组织。那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头是一个人的核心，所有身体的行动都听头的指挥，所以这就讲到教会必须以基督为元首，所以我们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也可以看到头是一个人的代表，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证件照，一个 ID 照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只手？我们的照片上如果一只手的话，我相信我们就永远分不清这个到底是谁的照片，或者这到底是谁丢的一个那个驾驶证。不是，都一定是用人的头作为代表。今天教会在地上，它虽然好像在地上，但是属灵里面它却是属天的，因为它是属于神的。唯有基督是教会的代表。第四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身体来讲，身体也是头的发表，是他的功用的一个发表。这就讲到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里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另一个方面，这一个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非常好的讲出了我们教会与基督之间的那个次序，就是头。圣经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就是头保养顾惜，就是爱身子，身子呢顺服头，就是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基督对教会最大的就是爱，教会对基督最应该的就是顺服。这是在以弗所书后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的，并且这个身子这样的一个讲法也清楚的讲出了教会是一个生命体，它是会成长的，它是需要建造的，它是需要不断往前的。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体当中的肢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需要互相配搭的。所以我们实在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比喻，它讲出了伟大的教会跟基督之间那个属灵的那一个实际，讲出了这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实际的时候，我实在也觉得这不仅是保罗的看见，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该有的看见。这个看见也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讲台上可能不止一次我们都听到过的，叫做身体的看见，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身体的看见。这个身体的看见不仅是讲到一个方面，是讲到我们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身体的看见。其实还有一个更首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看见，就是讲到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也是身体的看见。所以是两方面的看见，一方面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看见，这是一个身体的看见，这是首要先决条件的看见。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自己跟这个身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是肢体跟身体的关系，也是第二个方面的身体的看见。我们可以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点。保罗他在蒙召的时候，他不仅看到了说教会跟基督是一体的，他也看到了说每一个人都是身上的肢体。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大家有没有记得，当神对于保罗说，那时候还是扫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后面一句话怎么讲？大家有没有印象？后一句话耶稣怎样讲？后一讲耶稣说，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我们想保罗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他从神那里得那么多的启示，为什么那一天神不直接对他讲话？我们觉得神大可以直接对他讲话吗？不需要这么复杂，还要转一手再来告诉他。但是我自己觉得也是很多圣徒他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个看见，是说这里保罗神要让扫罗看到一个身体的认识，就是不仅教会跟基督是一个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肢体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彼此。即使像保罗如此伟大的一个使徒，他也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神借着别人来告诉他。就像我们身上任何一个肢体都需要其他肢体的帮助，都需要其他肢体一同来发挥功用。所以在保罗他刚开始蒙召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说他需要肢体，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肢体，他需要彼此。所以这也是我们读以弗所书中可以看到的，保罗得的启示这么大，但是他却说他自己是比最小的还小，因为从他开始蒙召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智慧的神，我们看到保罗不是一路下来他都是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然后他来告诉别人，神也让保罗看到说他需要别人，他需要同伴。今天我们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同伴，神有的时候不仅他亲自告诉我们，神很多的时候也借着同伴告诉我们，借着身体告诉我们。这是在神的里面他一个身体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里面，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开启。但是今天我们重点的看的，我自己觉得我们身体的看见的第一个方面，我自己觉得我里面常常不够有或者不够强，就是基督跟教会是一体的，是不可以分开的，不是两样东西想办法把它合在一起。所以
我们的神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觉得神实在太智慧了。神超越了丈夫跟妻子那个概念。如果神用丈夫跟妻子来比的话，我们也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的明白更少一点，因为还是两个，还是两个，似乎意义上是一体，但是看上去还是两个人，男的男的，女的是女的。但是当我们的神用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比方来看的时候，就是讲到头与身体的时候，他就更深一步的让我们看到教会跟基督之间他的一体是不可以分割的。也连考虑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考虑到我的头跟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不会分开来考虑的，一定是一起的，是那么自然的就把头跟身体是当作一体的。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实在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说教会跟基督它也是一体的关系。我们看见教会就应该是看到基督，我们爱基督就是爱教会，爱教会也就是爱基督。今天你帮我买一个手套，你对我这只手好，我不会说头不会说你只对我的手好不对我的头好，我头就不高兴。不是的，对手坐在手上就是坐在整个身体的上面。这也是耶稣曾经讲过的话。其实在耶稣的话里面，其实神的真理就是一直都是一贯的。耶稣曾经这样讲，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谁，就是接待我。然后耶稣也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坐在谁身上，耶稣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在保罗的里面是这样的看见，其实在耶稣的里面，他用同样的原则告诉我们，教会跟基督是一体的。今天求神来帮助我们，我自己实在觉得，我们常常觉得教会是教会，基督是基督。教会，我们好像在做教会的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做教会的事，我们来爱耶稣、赞美神的时候，好像是在做另外一件事情。从一方面来讲，教会跟基督确实是我们需要有分别来认识的，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我们更要认识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他们是一体的。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在于说，我们能够真认识教会在神心中他的地位是跟基督是一体的。这个看见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看见实在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看见我实在觉得不只是一个道理上的看见，它不是一个道理上的，它需要像保罗所祷告的，就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让我们的里面真实的被看见，不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要成为我们里面主观的经历和一个真实的看见。就像我们认识说基督的内住一样，基督的内住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要让基督的内住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今天同样的，教会跟基督是一体的，这也需要从客观的真理进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主观的经历当中，就像保罗所祷告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也觉得实在是奥秘，实在是一个奥秘。我也觉得怎么样的能够让理性当中来明白说教会跟基督是一体的，因为我们太自然的就觉得这是分开的啊。所以当我在思想到这一个点的时候，哎，我就想到了，在我从小成长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在因为是农村的教会，所以有很多年纪很大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当时文那个历史背景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机会读书，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读过书，有的时候连普通话，有的时候很多的老弟兄老姐妹都听不太懂，他们只听得懂当地的方言。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我常常的看得见他们对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这个看见是那么的真实，因为他们全心的就是爱教会，他们全心的就是爱教会。在我的家的往前面一点，有一个住的一个老弟兄啊，他也是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他没有读过任何的书，但是他几十年来就是默默无闻的在教会里面帮忙，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外面好像看不到的一些的事情，他在背后帮忙教会劈柴啊，帮教会打扫卫生啊，帮教会当要盖聚会的所的时候，他就来帮忙做各种各样的苦力那个劳力的事情。到这位老弟兄在年长的时候，大概到70多岁的时候，他被查出来，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肝癌的晚期，所以他 就去做了手术。手术回来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那时候我们教会那个又重新，因为聚会的地方太小了，我们那边都是自己造的，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造那个聚会所。所以在造那个聚会所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天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下雪的时候，那个老弟兄居然也在其中帮忙。很多弟兄姊妹就劝他说，你不要这么辛苦，你何必要这么劳动呢，你赶紧去休息一下，你刚做完手术没有多少时间。那个老弟兄怎样讲，他就很平淡的，他讲说，我只要有一点点的力气，我就很想为教会来做一些事情，我只要有一点点的力气，我就想让我还有机会的时候就让我为教会做一点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些年长的里面，他们对于教会的爱那么的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觉得在道理上面也许他们没有明白像我们那样多，但是在属灵的看见里面，他们实在看到了爱教会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爱教会就是爱耶稣他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啊，我觉得我们常常对于教会的认识没有那么的深啊，特别是可能我自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国内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对来讲对教会的认识更深刻一点点，因为他们经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时候教会没有机会，或者说常常连聚会都成为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就那么珍惜来到教会当中，那么珍惜在身体当中与众人一同来敬拜神。但是在海外我们太自由了，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教会好像到处都有，而且一个地方聚了不满意我还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听到听腻了我还换一个地方去换换口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觉得我们对于教会是基督身体那一个真的认识，我自己感觉可能有一些的差距。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不要落到另一更极端的一个程度里面啊，就是之前我们也听说过的，有一个 Family Radio 他们所传扬的，就是现代其实在很多的人里面可能不知不觉的受影响的，就是只要个人生命长进就好了，不需要去教会，因为去教会呢反而拖累了我们，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可能教会里面有很多负面的事情，反而让我们受影响，反而让我们的成长更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相信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真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根本不可以分开的，我相信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反应？我很喜欢那个余牧师他引用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完全的教会，你就千万不要去，因为你一去了呢，这个教会就不完全了。我觉得这句话我一听，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哈，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就觉得就好像一只鸭子到了一群鸡群里面呢，这个鸭子就一下子很明显了。今天原谅我说，就因为我们每个人很多不完全，不完全，所以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呢，好像也还好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不完全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是别人的不完全，都是别人的问题，甚至觉得是教会牧者的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之所以不完全，为什么？就因为你我的不完全。教会的不完全就是与你我每一个人都有最直接的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乃是很更积极的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成长，而是说我能做什么，而是说我能做什么。所以这也是保罗在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他第二个问题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如果原谅我讲的更极端一点，那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批评教会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教会跟基督是一个身体，是一体的。你在骂我的头发难看，你就在骂我这个人，你在骂我这只手长得太胖了，你就在骂我这个人。原谅我讲的极端一点，当我们在批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在批评基督一样，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个没有一个人敢批评基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会 complain 或者会抱怨说，教会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够， 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是我们在一个更积极的态度里面。如果我们真认识教会跟基督是一个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一样。当保罗他真是这样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不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爱教会，更在乎教会，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我们没有每一个人坐在最小的一位的身上，我们都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希望我们巴不得这样的看见在我们的里面，从一个客观的真理，从一个道理，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件更真实的事情。所以今天当我如果一个人如果我要闻这朵花的时候，我要来闻这朵花的时候，是不是只是鼻子的事情？如果做只是鼻子的事情的话，那我现在就一定闻不到。但是如果我要闻这朵花的话，我整个身体就要一起动，对不对？那我的头就要命令我的脚要走过去，我的手要拿着这朵花，我的头要整个身子要弯下来。有的时候为了闻得更纯粹一点，我们还会闭上眼睛闻，对不对？大家有这个经历，就把其他的感官都先暂时关一关，只让这个鼻子发挥最大的功用。这是我们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协调。你会发现一个肢体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整个身体它都需要在那里功用。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看见，这是身体的原则，就是当教会当中一个人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肢体我们都应该在里面有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们听到的时候，我自己坐在下面的时候，其实我也一样，我们更多的时候像一个观众，而不是参与在里面。我们更多的像一个观众，说嗯，讲得好，嗯，讲得不行。我们是品头论足，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身体的概念里面，我们是把在放在身体的外面，是看这个人，看他怎么做，看他讲的怎么样，看他唱的怎么样，看他主日学教的怎么样，看他招待做的怎么样，看他饭食做的怎么样。看得好我们就称赞，看得不好我们就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一个身体的看见，一个身体的看见，每一个服侍都与我有关的，每一个服侍都是与我有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格外的，为什么我们说要为我们的牧者祷告，他承担更多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这个只是当作是牧者的责任，只是教会 leader 他们这个团队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往前，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的。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一个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小小的东西，如果它没有发挥功用，我们就马上感觉不正常，马上感觉不正常。我经常长口腔溃疡，口腔溃疡有的时候我用那个西瓜霜那去涂的时候啊，我在镜子里面找半天都找不到这颗东西在哪里。有时候因为太小了，但是你会发现小到看不见这样一个东西，它在里面，我的身体里面一不正常啊，哇，整个身体都有感觉，整个身体都受影响，吃饭都有问题，有时候早上起来就难受，一早上的心情就被它破坏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里面的功用啊！如果我们不正常，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身体就会有反应。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让我们看到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有这样身体的看见，我们都是在这其中有份的。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方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神永远的旨意，也是保罗一生他所追随的一个意向。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我后半段本来就没有打算讲的，我就打算讲这个点讲完就好了。当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不仅从以弗所书中我们可以这样的看见，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这是一贯的一个思想。当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格外的讲到说我们的意向就是教会，基督和教会。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意向是基督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问题还小一点，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是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难理解，或者说意向是基督和教会。原来我说我自己也常常的不仅说那个进不去，有的时候连常常理性上都成为一个问题，好像是两个名词，基督和教会。 这怎么是成为我们的意向，或者这为什么是在神旨意里面的一个中心。但是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稍微看到一点，就是在神整个旨意的，从永远的旨意里面，就是从神永远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立定了一个旨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的中心，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神的奥秘在一路往下的时候，就是讲到了教会。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是一贯的思想。所以我们不需要读圣经，我们可以来回忆另一段圣经，它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真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当中，门徒把耶稣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在那一天，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大家有没有记得？然后门徒们就有说，是以利亚，是先知里的一位。但是耶稣说，那么你们说，这是别人说的，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哦，第一个问题，对不起，第一个问题是人说人子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怎样回答？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告诉他？我们的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觉得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就过去了。有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段经文是启示基督的一段经文，是启示基督，耶稣是基督最核心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真往下读，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次在神永远旨意的启示的里面讲到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接下来讲什么，接下来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后面一节的圣经好不好？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十八节，能不能帮我们打出来？我们一起读。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再往下，再往后一节，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神在那里启示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同时也启示了教会。如果从启示的次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跟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完全吻合的，就是圣父启示基督，基督启示什么？基督启示教会。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世里面所定的旨意就是基督。但是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后半段的时候，就是教会把他一切的基督把他一切的丰满都住在教会当中。所以是天父圣父启示圣子，我们的神圣父启示基督，基督启示教会。这也是全本圣经当中第一次我们的主耶稣他承认自己是基督，也是全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圣教会这两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神旨意的中心。全本圣经当中第一次教会在这里出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旨意的中心就是基督和教会。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被称为圣经中的大章，因为基督论要从这里讲起，教会论也要从这里讲起。神，所以这也是今天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的里面，我们所要看见的就是这一个基督跟教会这一个意象。在以弗所书中，我们刚才也特别讲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仅讲到了这一个荣耀的意象，他也讲到了今天神在地上这个工作的重心，就是要建立他自己的身体。这就是在以弗所书中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的，以弗所书整一章的圣经他都在讲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这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这个在保罗的身上绝对不只是一个看见，绝对不只是一个停在意象而已。在保罗的身上，他一生为此而活，在保罗的身上，这是他一生他所追随的这个看见。所以我们很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九章十九节，你会发现保罗这里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好像在保罗这里没有清楚地讲他所讲到这个意象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从保罗他整一个他一生所传扬的信息里面，包括他一生 所建立的这个信息里面，他所讲到的就是基督和教会，就是基督和教会。所以保罗不仅是一个宣教的使徒，我们也知道说保罗是一个建造的使徒。保罗他十三封的书信他都是所传的就是基督和教会，他一生就是传扬基督，一生就是建立教会。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格外的可以注意到，在以弗所书如果我们之后下去往下读，读在第三章第一节跟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成的，是在他最罗马阴暗阴森潮湿的这样的一个监狱里面，但是保罗完全不受外面这些环境的限制，所以你会看到保罗的赞美是那样的高，他的祷告是那样的高，整一本以弗所书真的好像是一本属天的信息。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真的觉得他的字里行间都是属天，都是超越，因为在保罗的里面这一个荣耀的意象让保罗可以超越他自己外面的苦难。如果换作我们被关在这样的痛苦的情形里面，我要写一封信给我原来的一些同伴，我相信我多多少少会讲到说我有什么需要，我多多少少讲到说我需要什么。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完全没有，他字里行间一切他所围绕的中心就是教会，他就盼望以弗所的教会他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教会，也能够更清楚地建造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在保罗的里面他一生被这一个意象所抓住，一生被这个意象所控制他的每一举每一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觉得当我们从保罗来看的时候，他是我们所效法的榜样。当我们从保罗来看的时候，我们也实在求神开启我们，就像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的祷告，也盼望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就是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今天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海外，有的时候看到教会的情形，我们常常会灰心。现在中国特别是在有一些的地方，他们遭受非常厉害的逼迫啊，因为在那样的逼迫当中，人的心难免会忧愁，人的心难免会灰心，人的心难免会被很多的压力，我们所压得我们好像喘不过气来一样。今天我们看海外的教会，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国家整一个民族整一个各看到很多教会的那种荒凉的情形，或者看到很多的人这个政府特别是在美国他们弃绝神远离神的情形，常常也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灰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永世的计划的里面，我们知道神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会与基督同得荣耀，教会要越来越彰显基督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都用一个人的例子来鼓励我自己，有的时候真的看得很灰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想到马丁路德。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当马丁路德改教之前，他看到教会黑暗的情形远远超过今天我们看到的黑暗的情形，整一个教会就在天主教那一个控制的底下，整一个教会成为好像人所利用的工具，整一个天主教里面没有传讲真正的福音，在整个天主教里面到处都是污秽的事情，而且卖赎罪券等等的，整个教会就落到最黑暗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谁能够想得到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局面，神借着那一个愿意忠心献上自己的马丁路德，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圣徒，神扭转了整一个局面。谁可以想得到那么黑暗的一个局面可能被扭转？谁可以想得到那样教会一个软弱的情形可能被扭转？当我们今天来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非常的感恩。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美国这么的败坏，从最高的到最低的，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让我们觉得灰心的事情。在中国我们看到教会遭受很多的逼迫，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的神他一定要做成，教会与基督要同得荣耀，同有荣耀的前途。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在基督里面怎样做成了， 他在教会里面也一定要做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荣耀的旨意在乎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在其中有份。这一个荣耀的意象，我们愿不愿意在其中有份。保罗他看见了，他被这个意象抓住了，他奉献了他的一生。他即使在被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写的书信也是那样的荣耀，也是那样的超脱，那样的喜乐。特别是我们读他同时期所写的腓立比书，他的里面的喜乐是忍不住的，没有办法控制的。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愿这样的一个看见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看见，成为我们的开启。所以在这里我实在觉得，当我在这里要预备这样信息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这实在不是道理，都不是道理。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如果回到我开头所讲的，当我们再一次，如果我们心中有一幅图画来表达什么是教会的话，或者别人问我们教会到底是什么的话，盼望我们的反应真的能够像保罗一样，不仅是那个从头脑的知识里面我们觉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头，盼望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我们也真实的看见基督和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今天坐在教会中，就是坐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每一个爱耶稣的人，都让我们一起来爱教会。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我们唱大诗歌本的407首，就是我们刚才所唱过的这首诗歌。哦，409首，对不起，409首，409首，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第四节，1、3、4，我们唱3节。这首诗歌说：“我的心爱你，你是我一向，唯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唱这个“你”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反应还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你’是讲了耶稣？”但是，巴不得我们有很快的就意识到说，教会跟基督是一体的。这个“你”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就是保罗所看到这个荣耀的一体，就是讲到他的自己以及他自己在教会中所要做成的事。像第三节所讲的，财富与称赞非我所轻易，唯你使我基业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神乐意把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计划让我们在其中有份，巴不得我们也愿意献上自己，成为这旨意当中我们都荣耀的有份。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
你心爱主，你是我一向，唯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和黑夜，我最贴之下，心中我安息，
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这是你放在保罗心中的意象，主啊，这实在也是你在历史历代放在众圣徒的意象，哦，其实也实在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心中就如此的定义，哦，主啊，何等的荣耀，是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可以在其中有份， 哦，何等的哦，可以喜乐，就像保罗一样。主啊，我们真实的可以看见说，主啊，我们在身上可以得着这荣耀的基业，基督成为我们的基业，我们也可以在教会中可以来一同同得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但是主，我们觉得我们所认识的何等的不够。主啊，巴不得让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多的赏给我们。主，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主，你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你的身体。主，又让我们活在这样的意象中。主耶稣帮助我们，主啊，晋升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愿这样抓住保罗的意象，今天深深的抓住我们。主耶稣，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主啊，我们都被这个意象所牵引。主，让我们的一生活得那样的有价值。主，让我们羡慕保罗的看见，让我们也羡慕保罗他活一生怎样的一个途径。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